师妙计，开锦囊，纵横历史，听故事悠扬。蜀汉武，肃秦皇，以史为镜，读盛世流光。
盛世流光，
电波开卷，星夜把酒，热闹里面听门道，读史有学问。
读史有学问，
让我慢慢和您聊。
从刘邦起义反秦到王莽篡汉，跨越百年时空，再现西汉王朝的真实画面。帝王君临天下，后宫争宠夺爱，英雄慷慨悲歌，奸臣当道弄权，一幕幕悲欢离合，再现一个辉煌王朝的起落。读史有学问之西汉帝国往事，带您细品其中真味。
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大家好，我是罗宾。昨天咱们说到了袁盎呢，让景帝把其他人都给赶出去了，对景帝就说出了他的计策。那袁盎的计策到底是什么呢？我们今天接着聊。袁盎啊，凑近了景帝的耳朵，偷偷的说，吴王刘濞和楚王相通书信，说高祖刘邦封刘氏子弟为诸侯王，拥有自己的封地。现在晁错擅自惩罚诸侯，削夺我们的土地。由此看来，诸侯这一次暴动绝不是冲着陛下您来的，而是冲着晁错而来的。就是因为是他挑起了削减诸侯封地的事儿，让诸侯王对他是非常的愤怒，所以诸侯用反叛的旗号想杀了晁错，目的呢就是想恢复原来的封地，而只要是恢复了封地就会收兵的。景帝一听就很焦急了，那你认为怎么办才好呢？袁盎说了，这件事情是晁错引起的，只有把晁错杀了才能收复人心，然后再派使者赦免吴国，恢复他们的封地，就这样可以避免自相残杀。景帝想了很长的时间，显出了一副左右为难的样子，沉默了半晌之后，他说，如果真能用晁错的脑袋收买七国的人心，那我也不会因为爱惜一个人让天下人都背叛我。袁盎趁机说了，我的计策都告诉陛下了，希望您考虑考虑，以大局为重，那么很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。景帝前思后想，既想出兵反叛，也考虑了袁盎给他的建议。为了赶快的平叛，景帝还特意任命袁盎为太常，让刘濞弟弟的儿子德侯做了宗正。于是袁盎开始秘密的准备，等着见机行事。过了十几天，景帝特意骗晁错，让他坐车呢巡查东市。晁错穿着朝服在东市就被杀了。杀了晁错以后，景帝派袁盎以太常的身份，德侯以亲戚的身份去见吴王刘濞。袁盎和德侯到了吴国以后，吴国和楚国的军队已经进攻梁国的营垒了。德侯因为是刘濞的亲戚，都先进去见了刘濞，让他接受皇帝的诏书。刘濞听说袁盎也来了，知道他是要来说服自己的，就笑着答道，
我已经自立为帝了，还需要向谁跪拜呢？
刘濞啊，不但不肯见袁盎，而且还把他扣留在了军中，想威胁袁盎，让他做自己的将军。袁盎是严词拒绝了他。刘濞见袁盎不从，就打算把他杀掉。正在这危急万分的时候，袁盎趁着夜色溜出了军营，跑到了梁国的营地。过了几天，袁盎回到了朝廷，向景帝报告了整个事情的经过。经过商定， 景帝不得不召周亚夫和大臣们来商量，最后大家一致同意出兵平叛。于是周亚夫对参加平叛的部队做了全面的部署。在出战前，周亚夫向皇上请求，楚军骁勇善战，来去自如，如果我们和他们正面交锋，恐怕是要吃亏的。景帝一下子严肃起来说，那你说吧，怎么样才能不吃亏呢？周亚夫说，先断绝他们的粮食运输，让他们无水可以扎营，无粮可以聚兵，再给他们迎头一击，这样才能把他们制服，不知皇上意下如何？景帝是很赞同的，他说这样很好。于是周亚夫就去了荥阳。他到达荥阳之后，见到了巨梦，高兴地对他说，齐国叛乱，我坐车来到这里，本来以为啊不能安全到达，现在看来并没有什么动静，我现在占据了荥阳，大家放心好了，荥阳以东没有可忧虑的地方。周亚夫到达了淮阳以后，询问了一个叫邓卫的人说，你看下一步该怎么办呢？邓卫就说了，吴军锐气正盛，和他交战弊大于利，楚军轻浮气躁，不能待得太久，恕我为将军策划一下，不如率军向东北进发，驻扎在昌邑，在那儿按兵不动，筑垒坚守，把梁国放弃给吴军，那么吴军一定是会中计的，动用他们的全部主力攻打梁国。将军也不要轻敌，要派骑兵断绝淮水泗水的交汇处，因为这是吴军后勤供应的通道，只要在这里设下了埋伏，就能够真正的阻断吴军的粮食供应了。刘辟呀，刚刚准备出兵反叛的时候，任命了吴国的大臣田禄伯担任了将军。田禄伯披着铠甲，临出征时对刘辟说，大王，这么多军队集结在一起，全都向西挺进，如果没有灵活多变的进军路线，兵力一旦过于集中，就会影响进攻的速度和质量的，也很难成功啊。刘辟就把眼睛一瞪说，那你有什么好的计策呢？田禄伯说，如果大王同意的话，我愿意率领五万士兵沿着长江顺水而上，收复淮南长沙等地，等到我攻入武关的时候，就可以和大王会师了。刘辟的太子就劝他说，父王这次是用反叛的旗号出兵的，反叛的军队不能有两个主将，战争中变化无常，人心难测啊，是很难委托他人的。如果你把军队的指挥权交给了别人，他又反过来反叛你的话，那又该怎么办好呢？再说了，单独率领一支军队行动，肯定会出现很多突发的事情，给自己留下隐患，到时候局面就难以掌控了。刘辟听儿子这么一说，觉得很有道理，就没有答应田禄伯的要求。吴国有一个姓桓的年轻将军就来规劝刘辟，他说了，大王，依我看，这次要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，那就是吴国的步兵多，步兵是最适合在险要的地方作战的，但是汉朝不但战车多，骑兵也多，他们只适合在平原地区作战，希望大王不要把一路上经过的城池都攻陷了，不要因小失大，赢得时间就是赢得胜利，所以要径直向前开进，快速的占领洛阳兵器库，夺取敖仓的粮食，打仗不都是靠武器和粮食再加上智谋胜利的吗？只要能够夺取这两样东西，就等于卡住了敌人的脖子，
砍断了他们的手脚。
刘辟呀，听了之后喜形于色，说
这样好，那路线该怎么走呢？
桓将军就说了，
我们要充分的利用步兵众多的优势，凭借着高山和黄河的险要地势，向全国的诸侯发出号令，就算不进入函谷关，也能够控制天下大局。
如果大王在时间上占不了主动，行动缓慢，只想攻陷城池，一旦部队滞留在这儿，汉朝的骑兵就会以最快的速度赶到，冲入梁国和楚国的地盘。
大王酝酿了30多年，好不容易才组织起来的反叛行动，恐怕就会以失败告终。
刘辟看了看这将军，为了慎重起见，他还是专门征求了几个上了年纪的老将军的意见。他们都带着赞同的口吻说，
这个年轻人提出的计策是可行的，但是他怎么知道更深远的计谋呢？
于是刘辟就听信了这几个老将军的计策，没有把桓将军的谋略放在心上。刘辟啊，是一个独断专行的人，他集中起自己的军队，还没有渡过淮水，战争还没有打出新的局面，很多的宾客就被封为了将军、校尉等官职，而只有一个叫周秋的人没有得到任用。周秋是下邳人，逃亡到了吴国，他平时是以卖酒为生的，品行一向不大好，也没有好的口碑。正因为这样，刘辟才看不起他，没有重用他。周秋非常不满，就主动的拜见吴王，对刘辟说，大王，我不是那种青年才俊，没有过人的学识，也没有超人的指挥才能，才不可以在军中任职，但是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。刘辟带着藐视的神情就说，
任用不任用不是针对哪个人，而是按实际的能力来衡量的，你想要求什么呢？
周秋就装模作样的说，我希望大王能给我一个汉朝的符节，等我有能力回报的时候，我一定好好的报答大王。
刘辟说了，哼，我呀还以为你想要什么呢，原来只想要一个汉朝的符节，那好办。
刘辟当场就同意了，给了周秋一个汉朝的符节。
从刘邦起义反秦到王莽篡汉，跨越百年时空，再现西汉王朝的真实画面，帝王君临天下，后宫争宠夺爱，英雄慷慨悲歌，奸臣当道弄权，一幕幕悲欢离合，再现一个辉煌王朝的起落。读史有学问之西汉帝国往事，带您细品其中真味。精彩节目正在播出。
这个周秋啊，他绝对不是一个好惹的人。他拿到刘辟给的符节之后，连夜骑马进入到了下邳。这个时候，下邳的人听说吴王反叛，都去守城了。周秋就来到了一间客栈，以宴请的名义招来了下邳县令。县令刚刚走进门，周秋就让手下把县令给杀了。于是周秋召集他的兄弟，还有平时关系好的官员和妇人，对他们说，吴王反叛的军队马上就要来攻城，他们呢人多势众，要把下邳城的人赶尽杀绝，不费吹灰之力。如果现在提前投降的话，事已成矣，将来你们的家属才不会被杀，才能活下来。周秋的话说的是简单利落，这些人听完呢就相互的转告，不一会儿整个下邳城的人都投降了。周秋一夜之间不费一点功夫就得到了30000多个士兵，他马上派人回去向刘辟报告，一边率领他的军队 攻占了沿途的城池。到达城阳的时候，周秋的军队已经迅速的扩大，一下子就发展到了十几万人。在他攻打城阳的时候，把整个城阳的军队打得大败。这时候刘濞率领大部队渡过了淮河，第一次把汉军给打败了，乘胜前进，战士们的士气非常高昂。梁孝王看到了这个局面，害怕了起来，派出了六位将军迎战。刘濞打败了梁国的两位将军，梁国的士兵被打得一败涂地，都逃回去了。梁孝王多次派使者向周亚夫通报了战斗情况，并且发出了求救，但是周亚夫不同意来助战。梁孝王很不服，就派使者呢到景帝面前去控告周亚夫。景帝知道情况以后，觉得这样不妥，怎么能见死不救呢？于是景帝就派人去通知周亚夫，让他派兵来救援梁国。但是周亚夫见其形势，就算有皇帝的命令也拒不执行，还是我行我素，按兵不动。梁王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，他想依赖周亚夫这小子可能性不行，只能靠自己解决，于是就任命了两个将军。有了这两个将军，部队的指挥能力大大的增强，打退了吴军的多次进攻。吴军想要向西进攻，梁国据守城池，迫使吴军不敢西进，不得不把主力指向了周亚夫。刘濞的吴军和周亚夫的汉军在下邑这个地方相遇了。刘濞见周亚夫只守不战，很想跟他开战，但是周亚夫还是坚持坚守不出。这个时候吴军因为粮食供应不上，士兵们都非常饥饿，就多次的向周亚夫挑战，但是呢他就是不肯迎战。吴军在饥饿之中，为了赢得主动，就趁着黑夜突袭了汉军的营寨，故意的骚扰对方的兵阵。周亚夫为了防止吴军声东击西，命令部队守卫在西北角，果然不出所料，吴军从西北方向进入。后来吴军被打得大败，大多数的士兵被饿死，溃不成军。这一战大大的挫败了吴军的士气。到了半夜，刘濞不得不率领他的几千个部下连夜逃跑了。他们往丹阳的方向逃去，退守在东岳，而东岳的军队只有一万多人。刘濞呢只好重整旗鼓，充实兵力，又派人招兵买马，收容和汉军交战中逃亡的吴军士兵。汉朝得知吴军在东岳，马上就派人用相当丰厚的金钱来收买东岳。东岳被汉朝收买之后，对吴王的态度就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。东岳呢有意骗刘濞，让他去犒劳军队，稳定军心。其实呢他们是想趁着刘濞出去犒劳军队的时候，趁机派人把刘濞给刺死。就这样刘濞被人杀了。东岳的人把刘濞的头装了起来，马上派人就去向景帝报告，想讨一个封赏。刘濞有两个儿子，一个叫子华，一个叫子居。他俩见到父亲已经被东岳人杀了，就不得不逃到闽越去了。吴军成了吴王之军，变成了一盘散沙，纷纷的向太尉周亚夫和梁国的部队投降。楚王刘树被汉军打败，也自杀死了。刘濞一死，人心大乱，胶西王见势不妙，率领着自己的部队回去了。最后打了败仗的胶西王只能是赤着胳膊光着脚板坐在草地上，手捧着一个葫芦喝着水，非常的狼狈。胶西王的世子刘德对他说，汉军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，这么长的路途，我看他们已经很疲惫了，完全可以趁他们不备来一个突袭。我愿意把残余的力量集结起来，
一起去攻打汉军。如果这一次没有办法取得胜利的话，我们再逃到海上去，到时候也还来得及。
胶西王气喘吁吁地说，
不行啊，我的士兵已经没有战斗力了，这样做不是白白的送死吗？
所以胶西王是没有听从刘德的建议。一天，汉军统帅派人送给了胶西王一封信，信中说，皇帝慈爱天下所有的人，对投降的人赦免他一时冲动所犯下的罪过，恢复他原有的官爵，对那些执迷不悟蓄意反叛的人，会毫不留情地消灭他。投降不投降，我会等您的回复。胶西王看了这封信之后，赤膊来到了汉军营前叩头谢罪。他说，
我没有遵守法令，惊动了百姓，践踏了国法，请将军处罚我，我罪该万死。
汉军的统帅率领着仪仗队来见胶西王，对他说，
我想听你说一说，当初您为什么要发兵呢？
胶西王边磕头边说，
好吧，我说，当时晁错是大权在握的重臣，他改变高祖刘邦颁布的法令，削减诸侯们的封地，我们认为这根本没有半点理由，我们害怕他怂恿皇帝，扰乱皇帝和诸侯们的关系，担心到时候会天下大乱，迫不得已才出动了军队，只是想用这种方式把晁错给杀掉，除了这口恶气。现在听说晁错已经死了，我们的心也变得踏实多了，所以我们就想撤兵，不想再错下去了。
汉军统帅就说了，
如果你们认为晁错不好的话，那为什么不把这件事跟皇帝说呢？你们明目张胆地出动军队，去进攻那些遵守王法的诸侯国，从这种行动来看，并不是只想杀掉一个晁错那么简单吧？
汉军统帅说完了，把皇帝的诏书给拿了出来，给胶西王宣读了一遍。胶西王听了说，
既然皇上有这样的意思，像我这样的人率兵叛乱，那真是死有余辜。
说完，胶西王当场就自杀身亡了，他的太后和世子也都跟着死了。参与叛乱的很多诸侯王都自杀死了，只有北王因为是被劫持的才幸免于难，被迁到别的地方做诸侯王了。就这样，这场七国之乱从正月开始，三个月就被打败了，真是虎头蛇尾，狼狈收场。在这场战斗中，有一个人立了大功，这个人就是我们说到过的周亚夫。那作为大功臣的周亚夫会有怎样的结局呢？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我是罗宾，由崇文书局出版的洪秀魔剑的作品《西汉帝国往事》，今天我们就播讲到这儿了。明天我们同一时间接着再聊。